在生命记的六章，好，我们今天主题是爱主你的神，在生命记的六章四到九节，四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请。耶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孩子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面前，也把我们弟兄姊妹还有孩子都全然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使用孩子，主啊，来传讲你的话语跟信息。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当中领受那样的一个你的真理。主啊，领受你的爱。主啊，让赐给我们爱你的心，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地来爱你。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来赐我们主啊信心来领受你的道，也赐我们信心来传讲你的道。主，感谢你，你的活水江河永流在我们当中，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兴起，能够全心全来爱你。谢谢父神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生命记呢，感谢主哦，这个就是重生诫命的意思，就是神的话再提醒我们一次。所以这段话呢，你看到不仅是在这里出现，在旧约圣经很多处的地方都出现，包括新约。那重生神的诫命，摩西呢带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出生的这一代已经绕行旷野38年，所以他们来到约旦河的东边，在摩押平原面对着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新一代的人呢就即将要进入神应许的这个赐给他们的美地。所以摩西呢，他唯恐以色列百姓呢进入这个美地，承受美地之后就遗忘神，所以他要重新的颁布神的律法，再一次的嘱咐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完全遵照神的旨意来生活，来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为什么神要一次又一次的重生，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历史让我们看见呢，他们是这样子的容易偏离。当摩西呢他要上西乃山去领受那个十诫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呢看到摩西没有下山呢，他们就怎么样，很快就偏离神的律法，才四十几天，他们就要谁，就要亚伦呢为他们制造金牛犊，让他们来膜拜，而且他们在那里放纵情欲。所以这么快的时间，而且不止一次，他们常常这样子的偏离忘记神的话语。所以神呢愿意一次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而且我们为什么，我们上帝的百姓，其实神的儿女，我们也常常忘记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要每一天每一天都要读神的话。或许你在讲台上你会觉得透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经文，不同的牧者可能传讲的信息，其实很多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不断不断讲这么多次，我们有没有读神的话语啊？可能我现在 不要统计说有读有灵修的举手，应该会很难看，okay， 所以我不要统计，所以我们不断不断不断神不断的说，可是我们的心是不是跟上了，是不是去遵守，是不是去回应，还是我们听听就算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提醒的。因为神要我们不仅要将神的话记在心里面，还要怎么样，还要这个殷勤的教训，还要谈论，还要做记号，感谢主。所以不仅传讲还要写下来，让神的话成为一个记号。曾经呢听过一个分享，就早期台湾被西班牙人统治的时候呢，有一群泰雅族的原住民呢，他们接触了福音，后来西班牙人被赶逐出境之后呢，接触福音的这些这个泰雅族的原住民呢，他们生命就受到威胁，所以他们就四散到山上去躲藏。可是为了守住这个福音的信息呢，他们就将这个十字架呢就稳 纹在脸上，因为泰雅族呢最早他们有纹面的习俗，所以他们就把他这个十字架纹在脸上当作一个记号，要传给下一代，并告诉下一代说，终有一天会有人告诉你们，你们的身份，你们是谁。所以几百年过去了，终于有传道者来到了这个泰雅族的这个部落传讲福音，这群泰雅族人才有机会再次了解自己的身份，重拾他们成为神基督的百姓。所以这样的记号呢，诉说这个将神的话成为文字，成为记号的重要性。当然这个故事也被写出来，成为见证，感动很多人。所以他们，你看他们就把它成为记号。我们知道那个，你们知道为什么有那个鱼啊，为什么那个车子会贴鱼，那个鱼也是那时候，当时候在初代教会被逼迫，他们用这个鱼的记号，知道我们是上帝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生命记呢，这个上帝跟人的关系呢，来从生命记这一段来看上帝跟人的关系。那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犹太人的启蒙的经文，每日他们在圣殿祭祀的时候要背诵这段经文。这四段经文其中之一就是这一段经文。好，我们看一下呢，他说呢，这个第一段说，当听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好，当听以色列，你当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所以这个我们，他是我们的神，所以神跟我们呢是一种关系。所以基督教信仰看重的不是一些宗教礼仪，而是一种关系，是创造主跟被造之物的关系。当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神跟我们，我们跟神就脱离不了关系。这个关系呢，就像父母跟儿女之间这个血缘的关系是砍不断的，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因为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纵使人偏行己路，放纵私欲，可是呢，天父仍然等着他的孩子回家，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我们灵是由他而来。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以为上帝是严厉的而不敢亲近，那我们一生就会呢，像那个浪子一样，一生跟猪为伍，活得又卑贱又辛苦。我们不敢回到慈父的家中，虽然我们肉身的父亲给我们一些的让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父爱的祝福，但是呢，慈爱的天父他永远是那样子的，无条件的接纳包容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父神来的，我们包括我们的生命气息，包括这万有空气、阳光、雨水，这些种子、菜蔬，这些的一切都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包括我们得获财的能力。所以我们一切呢，都是从父那里领受的，没有一项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做成的。所以当这个生命记六章十节呢，神呢要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他就说了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你的上帝领你们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他讲到神为他们预备这个应许之地呢，没有一样是他们努力在那里栽种或者建造得来的，是神预备给他们的。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神把我们放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地方，神为我们预备一切，然后让我们创造好一切，然后让我们可以在其中。所以我们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我们不要因为领受丰富的恩典而骄傲堕落，我们乃是要更加的来数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跟神，他是我们的神，是有关系的，我们是他造的，他为我们预备一切，所以我们要来感谢他，我们要知道 他是我们的神，他是创造我们的神，所以这个基督信仰不是在一个律法规条，而是在一个关系。第二方面呢，神呢，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神。以色列呢，神把他们从多神的这样的一个宗教背景中领出来，不断的教导他们他是独一的神，这是信仰的核心。我们只有一位上帝，而且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那神你就会说，有啊，有很多神啊，我们也做很多神。你就要对神的定义，神是什么？创造宇宙那一位叫做神。人手所造的不是神，所以只有一位创造宇宙者，他是神。那而且我们只有这位神，没有别的敬拜对象。我们可能没有外在的偶像，可是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神，可能我们也要神，也要钱，也要地位，也要名利，我们要家庭，要儿女。所以神真的是在我们生命中是独一的吗？是所要的吗？这一段经文呢，对我在整个信主一直到如今，它让我惊艳到，也让我给我很多的提醒。常常问自己，神是否是在我生命中的首位？首位哈，这里这段经文是说了，我们来读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愁苦必加增。这个以别神，有的神是小点点点，是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哈。所以我们要常常省察，谁是现在在你生命的首位？若不是上帝，有可能是钱财，有可能是工作、爱情、事业，有可能是儿女、丈夫。若是他们成为你的神，你的愁苦必然会加增。我之前带领一个妈妈信主，我说你要把她读到要把上帝放在首位，神是最重要的，第一的，要就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她说，丽蓉，我做不到，因为我最爱的是我丈夫跟孩子，他很诚实。可是经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呢，他告诉我，他说我做得到的。因为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只有上帝居首位，我才会有能力有智慧爱我的丈夫跟小孩。只有上帝居首位，我才不会被辖制，我才会有自由，我才有满足和喜乐。这是他领悟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造我们的时候，那个位置是给神的。所以当将神的物归给神，我们的心要归给神，因为只有神在你的生命中居首位，你才会自由、满足和喜乐。很多人会把自己的丈夫、把自己的孩子、把爱情当作是神。有一天，这个对象会跟你说：“我不要当你的神，太累了，我不是你的神，我不是你的救世主。”你不要把所有的需求啊从我身上得着满足啊得着那个，你有一天你会怎么样？你会失望，你会痛苦，你会受辖制。若你不把这个位置交给神，你一定会受辖制，你一定会不自由，因为只有神那个位置是给神的哈。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把上帝放在首位上哈，就我们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第三个，神是当敬畏的，要敬畏上帝，不可忘记神，要不可跟从别神。在十诫里面呢，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神是指人手所造的，是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是创造的主。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雕刻这些偶像来跪拜。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意思说你不可以拿神的名来开玩笑，不可以拿神的名来开玩笑。很多电影、很多电视，他们在那里亵渎神的名。第四诫是什么？要守安息日。这四诫都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感谢主。那这个生命记不断的讲述，本来这些百姓在埃及为奴，是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拯救他们，因为上帝爱他们，而且遵守他跟他的祖先所立的约。那这个西乃之约呢？西乃之约就是呢，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下跟这些百姓所定的约。那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约的内容。就好像婚约，婚约是什么？定这个约是要兼顾两方，一个保障。婚约就是你是我的丈夫，我是你的妻子，这是约的内容。我定义要爱他，不管他健康或是疾病或是这个软弱，我都要爱他，要保护他，要专一于他，这是约的内容。那这个呢，西乃山西乃之约就是 他是我们的神，不管怎么样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永远是他的子民，我们要守这个约。那我们知道这个婚约，我们要守这个约，婚约能够延续有一些条件，同样的我们跟神之约能够坚固能够延续也有一些条件。这个关系的延续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十诫跟所颁布的律法，当百姓守约谨守遵行神的话，就在这约的应许跟祝福当中。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呢就在这个基利心山两半分两半，支派分两半，一个在基利心山，一个在以巴路山上，他们就一边宣告祝福，一边宣告咒诅。若是我们遵守这个约呢，神的话，遵守神的约，这个祝福就会临到我们；当我们违背神的约，这些的咒诅，他们宣告的咒诅就会临到我们。所以呢，这个关系蒙福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遵守神的话，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感谢主，上帝颁布律法给人，他用意不是要辖制人，不是要框制人，这个律法是上帝的礼物，要教导人怎么样正确活出人之所以为人，他的价值，他的意义。人只有遵行律法，我们可以活出我们之所以为人，人真正的价值跟意义。所以人没有办法凭空活在，凭着自己的想法活在上帝的面前。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定会发现我们是活在虚空之中，一生不知道为何而活，因为离开上帝只有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们一生劳苦愁烦，一生叹息，一生叹息。所以如果你想要认识上帝，你必须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去找；如果你想要讨上帝的喜悦，你必须要听从神的话。所以因此呢，我们看到摩西他警戒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要听什么呢？要听上帝的话，而且一生要存记，不可忘记。我们来很快的读这些生命记四章一节，而且我们看到不断不断的重申，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这里说要听从遵行，就可以怎么样承受为业。好，来第四章四十节，请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他说你要怎么样遵守，好叫你的子孙可以得福，一代一代下去，生命延续下去，并使你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好，我们看到生命记五章三十三节，请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OK， 好，再来生命记六章一到二节，请这是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诫命，就是我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可以长久。所以我们综合这几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听从遵行存活承受地业，日子得以长久。所以在乎我们可以承受地业，在乎我们可以得福，在乎我们日子可以长久，是在于什么？我们的听从跟遵行，听从跟遵行。所以听非常的重要，听非常的重要。要听什么呢？要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要敬畏神的话，敬畏神的话，我们神的话关乎生命，所以我们每天要读神的话，至少你能够读十章最好，以前我们每天灵修五章十章速读圣经，或至少一章。有知道文士呢，以前在犹太人的文士，他们要抄写圣经是跪着抄写，他们是非常敬畏神。犹太人呢，他们头顶上会戴一顶帽子，他们戴这顶帽子是要提醒他们说，上帝在我的上面，我敬畏他尊崇他，在约的关系底下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要听从上帝的话，要敬畏神。所以他们是这样子的，在乎在意神的话，他们用记号 用话语来提醒哈。所以你看他们带着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他们带着这个盒子哈，系在头上，好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好，然后呢写在门框上，写在城门口，他们就是让自己全人全心生活浸透在神的这的一个话语，遵行神的话语，不断的提醒，所以他们是何等的看重这件事情。所以以色列犹太民族他们人数那么少，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世代蒙福，而且在全世界发挥影响力，是因为他们学习上帝的话，学习上帝的话，从小在孩子的教育上他们就这样子的看重。好，第二个你看这个戴着这个戴在额上，他们都有这样，感谢主。第二部分我们要看当爱耶和华你的神，第生命记六章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尽心呢是思想，这个心是思想，这个性呢是情感，这个力呢就是你的什么，你的意志。所以就是你的，我们讲到九型人格，有头中心的就是思想，有心中心的就是情感，有腹中心的就是意志，意志，所以三种类型。所以呢你要尽你的全心，尽你的全思想，尽你的全情感，尽你的全意志，就是你的全心全人都要在神的爱里面被神来掌管，这样子的来爱主你的神，爱主你的神。所以神呢要不是要我们去遵守这个律法为主付出多少，神在乎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刚才我们提到关系，法利赛人他们读经守十一奉献禁食祷告，但是神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做妻子的，如果他就只是帮丈夫啊煮饭洗衣整理内务，我想佣人也做得到，但是神要的是我们要用爱来回应神的爱，不是法律法的，而是一个爱的尾声，爱的尾声。所以我们要尽我们全心全意全人。那我们知道说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创造的源头，是我们独一的神，是创造的主，离了他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也活不出生命真正的价值跟意义。那昨天我去参加门徒营，感谢主，我就特别的服侍一个女孩子，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落泪。我只能说在他离开神的日子，从他出生一直到他被神寻回，我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他生命的遭遇，就是惨，就是惨，非常的痛苦。那感谢主，到最后呢被服侍完之后，最后我们在握手道别的时候，他来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在今天的营会当中呢，神呢给他一个开启跟感动，他说只要我把上帝放在我生命的首位，我知道不管我生命中有多少破碎，多少痛苦，多少难题，我知道我有出路，我知道一切都会改变，我知道有答案。所以他跑来握手的时候跟我说，我只要把上帝放在我的首位。感谢主，这是姐妹的一个体验。当然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人很容易偏行己路，我们很容易在自己的罪当中偏离软弱，可是我们知道人不能上帝能，上帝呢历世历代有多少人爱上帝全然的交出自己，所以求神给我们一颗单纯的心，能够尽我们的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他。所以在这个讲到尽心就是我们思想，尽心就是我们情感，尽力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2章36到3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夫子，律法中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第一的，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感谢主，求神，神渴望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像夫妻一样，对他绝对的忠实，全然的委身。所以尽我们的，怎么样尽我们的全思想呢？就是爱他的话，充满他的话。然后怎么样尽我们的全情感呢？就是将心归给他，热情的在意神。然后怎么样的尽我们的全意志呢？就是牺牲舍己，坚持跟随到底。所以这个 这个副中心就是意志型的人是非执行力非常快测的哈，他是非常有效率的哈，所以这个然后这个二型的人，这个情感型的人，他是非常牺牲舍己的，他以满足为人别人为喜乐哈。那这个头中心思想的人，他是很要真理的，他是有智慧的哈，所以神要我们尽我们的全思想、全情感，还有我们的全意志来爱他，来爱他哈！感谢主，让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侍奉他。第三方面呢，我们要看，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而活，当遵守神的话语而活。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来爱神哈？如果你爱神，你必定会乐意来亲近他，你会乐意的有更多有他的同在。如果你爱神，你一定会渴望能够更多的取悦他，而且呢能够按他的旨意来行。守律法并不代表说你并不等于你爱他，可是如果你爱他呢，你就会乐意的守律法哈。在这个生命记六章第六到九节，我们再读一次，请。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你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起来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上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城门上，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这样子的来看重神的话，不仅是要记在心里面，还要谈论，还要这个系在手上。那我们怎么爱神？在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再来读，请。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好，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请。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这里说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所以我们知道遵守神的诫命呢并不等于爱神，但是爱神的人一定会遵守神的诫命，而且呢爱神的人呢，神爱他，而且会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全心全意在我们当中服侍上帝的人，在他们的生命中充满神的一个恩典，很多人都经验到神的恩宠，神的一个祝福。所以这是神要我们尽心尽意的爱他。好，那在爱中呢，我们就能够自由，我们就能够来爱他。感谢主，刚才我们读到刚才的这一段经文呢，提到说我们要记在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刚才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两件事，就是第一个，随时教导谈论，随时教导谈论。所以不管是你是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起来，就是生活范畴的每一个时刻呢，你都在这个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话，谈论神的话。那在今天呢，犹太人就是这样做的。当他们有两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谈论上帝的作为。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如果聚集在一起谈论神的话，好像会蛮不自在的，我有这种感觉。那我记得我去过四川短宣，那在他们那时候没有电视，我说他们只要吃完饭就是拿着板凳在外面，他们都在谈论神的话。他们不是谈论新闻报道，他们在谈论神的话，他们在谈论神的作为。感谢主，所以在他们当中这是非常稀松平常的。我的阿姨呢，她美国回来，她一定会传福音，她跟人呢在一起谈话，她会跟我在一起谈到末日要来的信息，她会谈到很多的圣经，她会谈到教会，她会跟这些慕道友，他会谈神起初人是神创造的，他就是在谈论神的作为，他的口中就是神的作为，神的话语。那我们要常常来谈论神的话，让他成为一个习惯，成为是这样稀松平常的。昨天晚上呢，我的小姑的这个女儿，她就来看外婆，那这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在那里谈论。那谈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所以呢我就开始呢看到他们这样没有在信仰里面，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婚姻是什么，就是 你们很快要结婚，所以呢，丈夫呢，就是要爱妻子，妻子就是要顺服丈夫。所以每次这个没有信仰的这个年轻的男朋友听到顺服，嘴角就会往上翘哦，非常的满足。我只要讲到妻子顺服丈夫，他就很满意，嘴角又上扬哦，感谢主。那就在那教导他们，我说这个婚约是一个盟约，至死方休，要怎么来维持这个约？所以在那里，就是在很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来谈论神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来谈论神的话语。因为在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耶稣出来看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他们如同什么没有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看到你周边的你的孩子，看到这些你的家人亲友，或是看到这世界上很多人，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他们就行尸走肉，然后走来走去，整天晃来晃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甚至因为不认识神的真理，惹了很多祸，遭了很多伤，他们心灵空虚，他们整天在浪费光阴。你看到他们，你会不会怜悯他们？好像没有羊没有牧人，你会耶稣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需要喂养，需要牧养，需要神的话，需要供应。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看到我周边的人晃来晃去，我就很想要来供应他们，来喂养他们，来教导他们。弟兄姊妹，很多人真的像没有牧人的羊，所以我们要常常来谈论神的话。你看，光是我们在教会听说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这没什么。可是在很多没有信主人身上，他们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话，他们觉得这个话怎么这么好听，所以每次小弟兄嘴角就上扬，好开心哦，妻子顺服丈夫，好开心哦，说丈夫要爱妻子，好，要丈夫爱妻子。他们没有听过，他们觉得这话很好听，因为是上帝的话语哦，所以是那么样子的一个能够供应人。所以我们要常常谈论，不要觉得谈论神的话是不自在的。可是你怎么样你才能够谈论神的话？除非你心中充满神的话，不然你讲不出来的。你心中充满了，嘴巴就说出来。如果你今天充满了新闻报道，你讲的是新闻报道；你充满了你的宠物，你讲的一定是宠物，讲你家的狗眼睛就发亮。所以我们心中充满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口中谈论神的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第一个是随时的教导谈论，第二个是随处的教导谈论。随处，你看他说不，你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然后要写在家里的门口门框上、城门上。所以他们额头上才会绑着一个特别的羊皮盒子，他们会将经文写在羊皮上，然后放在这个盒子里面，就像经文盒一样，他们随时可以打开把经文拿出来背诵，就像我们的经文卡，所以他们是这样做的。然后呢，他们会把这个木盒子钉在他们的门框的右边，每一次他们要进门的时候就会摸一下这个木盒子，然后摸一下自己的嘴巴。我想这个用意到底是什么？是神的话接近我的口吗？好，那个木盒子里面装着经文，或者是神的话不离开我的口？所以他们就这样子的，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他们就是这样子来做，让这个神的话语，你看他们坐下来谈论，他们领圣餐谈论神的话，他们在那里这个常常提醒自己，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重要。你看他们全心全人是浸透在神的话语当中，他们是看重宝贵神的话语，所以他们要在那里用各样的记号来提醒他们，神的话语不可以离开他们的口。所以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将我们的信仰可以生活化，我们儿女才能够领受这个信仰。所以做父母的用神的话来教导儿女，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将生命传给儿女。我们的孩子是对属灵的事物是无知的，好像一张白纸，但是他们会大有兴趣的。你有看过一个小女生她在祷告吗？ 哇，他祷告这样有齁，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他祷告的，然后有些孩子他们可以背诵很多东西齁。所以不要看小孩子，他们像一张白纸，他们对属灵的事物是有兴趣的。只要我们父母殷勤的教导，而不是让电视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常常说犹太人非常的聪明，非常的优秀，确实是如此齁。我们看到全世界上杰出的这些人物科学家有哪些人？有爱因斯坦，还有心理学家弗洛伊特，还有音乐家伯恩斯坦，还有大银行家摩根，思想家马克思，这些人全是犹太人。犹太人究竟有多少人口？在美国他只不过是 2% 的人口，差不多400-500万。可是呢，在美国最有名的大学，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跟普林斯顿呢，当中有 30% 的教授是犹太人跟他的后裔。从1905年到1973年，诺贝尔得奖组当中有 15% 是犹太人。现在犹太人的人口在全世界差不多有1500万，有半数居美国，半数在以色列，少数的是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人口不多，才1500万，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的优秀？那这个原因是在犹太人呢，他们孩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父母亲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有特别的见解跟方法哦。犹太人有一句名言说，人在世之年，唯一不被夺取的就是知识。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70年他们亡国之后，有1800年遭受很多悲惨的长期的这样的逼迫岁月。虽然说亡国对这个王国这么长久的时间，可是以色列民族的文化他们得以被存留，最主要的关键是学习。所以犹太人说，因为学习圣经，所以他们才能够成为犹太人。教导孩童学习圣经，所以他们才有犹太人的思想。所以他说，他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没有受教育的犹太人，除非这个犹太人是由外邦人养育长大的。犹太人一定要教育，一定有学习，他们保存民族文化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不断的学习。他们学习的内容就是上帝的话语。你看他们是活在神的律律典章当中哦。所以犹太的社会当中，他们追求学习学问是最崇高的事情。最受尊敬的身份呢，是谁？是拉比。所以犹太人的童话，他们的童话故事里出现的不是勇士，也不是武士，他们也不是王子，他们出现的这个人物是拉比、哦、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事。学习圣经就是在赞美上帝、哦、所以自古以来，犹太人男孩到12岁的时候，他们的成年人一定要会读圣经还有祈祷书的这个能力、哦、所以这一节刚才我们读的6:4-9，就是他们必须要背诵的一段经文哈。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看到犹太人之可以影响世界，成为最优秀的民族，是因为他们学习的精神，他们不断的在学习，好，而且学习的内容是圣经。在这个犹太人是全世界非常优秀的民族，人们常说，给他一条鱼，不如教导他如何钓鱼。这个名言的出处呢，是来自以色列人的犹太法典哦。所以犹太法典写着，给他一条鱼，他只能维持一天的温饱，若是教导他如何捕鱼，就可以温饱一辈子。好，所以这是2000年前犹太人累积知识，还有他们学习的成果。教他一定的知识只是短暂的获得利益，若是教他如何去学习，他就一辈子受用无穷。所以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因为学习的精神，还有他们学习的内容是圣经，造就犹太人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长久活在神的恩典跟祝福当中，而且不仅是只有我们这一代，是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话语活出来，并且殷勤的教导我们的子孙。我们要这样的谈论，你要留给子孙是什么样的遗产？如果你把整座的金山银山给你的子孙，只会让他不孝跟败坏。 但是信仰的遗产却是永远的祝福。若你培养，从小培养他属灵的生命，他的品格，他的工作，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婚姻，他的家庭，都会在一个蒙福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孩子一辈子，但是上帝可以。那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要产生敬虔的后裔，世世代代领受他丰盛的祝福。因此上帝教导以色列民要好好的教导儿女，使他们一代又一代活在他的祝福当中。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的心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让他们成为一个认识主恩典大能的一个孩子。我们知道家庭真的是这个印证我们信仰最严格的地方。在我们的亲至亲的儿女的眼中，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他们的眼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这个教养孩童不是儿童主日学的责任，是我们父母亲的责任。我们父母亲要成为儿女的属灵导师，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神的话存在心里，起来谈论，而且成为记号。感谢主，首先我们要成为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的神，爱主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充满神话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殷勤教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一生到老都不偏离。我们请敬拜团，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弟兄姊妹，或许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或许你的孩子还很小，不管任何时刻都不会太迟，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或许你很忙，觉得你没有时间来教导陪伴你的孩子，跟你的孩子说话，跟你的孩子谈论，利用各样的机会，在车上，在他犯错的时候，在你们出游的时候，当你们躺在床上的时候，当你在电话中的时候，跟你的孩子谈论，跟你的孩子谈论，谈论上帝的作为，让生命的传承一代一代的下去。跟你的孩子说话，用尽各种方法，留心保守神的话在你的里面，成为文字，成为记号，让我们能够浸透在神的话语当中，用百般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敬拜神。
当你全心爱主的神，你当尽全意爱主的神，你当用无心爱主的神，你全心尽你全意用你无心，
当你全心，
你当你全心爱主的神，全意爱主的神，你当用无心爱主的神，你全心尽你全意要你无心。主我爱你，因你即是万有。主我爱你，因你成就万事。哦，主我爱你，主我更爱你，我全心尽我全意用我无心。
哦，主我爱你，
哦，主我爱你，因你即是万有。哦，主我爱你，因你成就万事。哦，主我爱你，我更爱你，以我全心尽我全意用我无心。
在更深的说，主我爱你，
我主我爱你，因你即是万有。我主我爱你，因你成就万事。我主我爱你，主我更爱你，以我全心尽我全意让我无心。
我主我爱你更深，
我主我爱你，因你 即使弯腰，我主我爱你，你成就往事，我主我爱你，做我的爱你，以我全心，尽我全意，让我无息，以我全心，以我全心，尽我全意，让我无息，以我全心，尽我全心，尽我全意，让我无息。
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一颗爱他的心。我们爱神，我们一样好处都不缺。我们爱神，我们必满得神的爱。我们把神放在首位。我们知道我们是最幸福的人，最满足的人，最自由的人，最快乐的人。求神赐给我们爱他的心，帮助我们更多的爱他，并且我们爱他尽我们的全心全意，尽我们的全力，让我们充满神的话，让这犹太人爱慕神的话的景象烙印在我们心里头。他们在意宝贵的是神的话，向神来悔改，求神帮助我们看他的话语是宝贵的、珍惜的。当我们在意的是我们孩子的灵命，让我们心里焦急他们一天天的成长，他们心灵是被什么喂养。求神帮助我们，他殷勤教导我们的孩子上帝的话语，因为时间很快，一天天的过去，他们一生到老都不偏离，那是给我们孩子最大的属灵的祝福跟产业。这责任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若不是这样子活出生命，我们又如何能够教导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神要我们世代蒙福，不是只有这一代，让我们生命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可以长久。我们一起开口，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耶稣，主啊，是让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爱你的心，主啊，更多爱你的心。我们爱你，因为你即是万有；我们爱你，因为你成就万事；我们爱你，主啊，让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你。尽我们的全意、全心、全力，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赞美你。让我们主啊，能够将你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我们向你来悔改。让我们能够这样的画面烙印在我们里面，就是宝贵你的话语。主啊，看到犹太人，他们学习圣经，所以他们成为犹太人，他们成为你的子民。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就是他们生命，主啊，就是他们文化。主啊，就是他们的一切。主帮助我们，也这样看重你的话语。为当我们不看重你的话语，轻看你的话语，轻轻忽忽的对待你的话语，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有但以理的智慧，就是爱慕你的话语，昼夜的思想，教导我们的孩童。主啊，你祝福我们的孩子，祝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可以，主啊，我们行在路上，坐在家中。起来躺卧，我们都可以谈论，我们可以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金环，写在我们家门口，写在城门口，成为记号，这样子的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你的话语不离开我们的口。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都领受这样的信息和感动，我们也起来行动。主，我们感谢你 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那么容易偏离，是那么软弱，是那么容易受诱惑，是那么容易有私欲。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爱你，帮助我们更爱你。我们把我们的心交托在你手中。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渴望，你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有时候我们无奈做不到，但是我们努力要往那个方向、那个标杆直奔。主，你祝福我们。主，我们一些孩子他们长大成人了，你祝福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儿童、青少年们的下一代，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仍然要持守，我们仍然知道，我们仍然在影响他们。主，我们感谢你，不管过去如何，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假以时日，我们必要收到这些的果子，我们必要看到这些的果效。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般围绕着我们，我们渴望得着敬虔的下一代。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